你头有问题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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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头有问题哦！大家好，我是达。哎，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节目里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他两位子啊林，我们就是分隔各地，设备上有些状况没办法配合。再者呢，是我们也讲。第二季就要来一点特别的，就是邀请到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今天就邀请，可能算是我们第一届的干爹吧。这个嘉宾呢也非常的特别，我们就邀他现场来聊一聊，然后所以也不想要现场太吵闹啦，所以就只有我跟嘉宾在这个节目里面。那今天要聊些什么呢？等一下听听看喽。Hello，
嗨。
要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哦，开始啊！
对啊，
大家好，我是龙，
你是龙，
我不是子，也不是林，我是龙。
我要大概先帮你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吗？
背景
还是你要自己自我介绍一下？
你介绍好了啦，我的人太害羞了，
又看不到观众，
我还是害羞。
好，我们讲说要邀请来宾，那为什么说他特别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开始录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其实蛮拮据的，然后大家都利用自己琐碎的时间，然后又要聚集在一个可以录音的空间，所以我们号称他为第一届干爹也不为过，就是他就是在空班的时候把他们的一个餐厅的空间借给我们达林子所使用，谢谢干爹。
哎，不客气。
虽然我们录的有比较快一点这样子，对，就是尽量可以节省，不要打扰他们上班营业的时间。那为什么说到餐厅，我们应该是跟你知道我们是做什么节目吧？
做广播节目啊。
我马上是广播，主题是什么？
头脑有问题啊？
什么头脑有问题？你有在听啊？
啊，头皮有问题。没有啦，我知道，我知道啦，对啦，不用那么认真嘛，那聊聊天而已。
所以这个
严肃干嘛？
跟你完全没有关系。
有啦，也是有关系啦。
对，因为我们
是
讲有关于头发，因为我们是美发业，有一些相关的背景嘛。但是呢，我要叫你小龙老板，是不是？
不用，叫我店长就好，我们很低调的。
好好好，店长，店长。店长呢，就是基本上他跟我们美业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但是我们就是喜欢出其不意，我们不要就是做美业就一定要邀请到美业的来宾啊。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点岔开话题也很好，对不对？
对，
你可以从消费者角度或者是其他业别的角度给我们这个业别一些参考。啊，你知道为什么邀请到你吗？
因为可能现在疫情期间没有人可以找吧。
不是你一直要求说要上节目。
对啊，是我一直拜托啦，拜托让我录音一下。
好啦，没有，基本上就是，也非常刚好这组干爹，就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合作的案子，但是也是在合作案子当中发现他们其实也很厉害，就是疫情期间对餐饮业其实冲击蛮大的，因为他本身做餐饮做餐厅，他们是吃到饱的火锅餐厅，在吉林路那边。对，那这样算自录吗？
你可以全部剪掉啊。这不是可以剪吗？
也可以剪，
自录好像也没关系啊。
然后反正基本上就是餐厅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对，而且第一个餐厅又这么竞争，那所有餐厅就是一瞬间全部转型外带外送，那他们以前是只有内用而已，所以我就觉得蛮屌的，就是好像听说是一个礼拜嘛，
对对对，
就是完全产业大转型。
对呀、啊，
对，你要聊一下这个部分吗？因为你知道我们美发业，我先跟你讲我们美发业现在的状况好了，因为大家要知道经营的很辛苦，对，因为客人不敢出去弄头发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这样子讲好了，之前不是桃园还有说要把它做，就是列入到没有办法出席的场合嘛，对对对，所以美发业很多人就是人心惶惶，然后他们也有很多人要养，就是跟你们开店一样啊，一开下去租金嘛，
对，
然后还有人事成本、水电等等，
对对对，
全部都来了。不开还好，一开可能就
更惨，
更惨。
对，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啊，
真的哈、
然后我今天这样，我会爆很多料。 这样好吧？
没关系，我们这个台就是要爆料的，
啊、不是广播节目就是来爆料的，
不然要爆爆是不是？
啊、好啦好啦，那大概是想要听多深入呢？
对，你可以讲多深就讲多深，我们可以分成一整季都是你。
真的、哦？那不行，我只是
你那么想上节目？
没有啦，
对啊。对啦，反正基本上美发业现在即使开放了，也是很多人不敢去，所以大家也是很辛苦。你看，我们其实美发业有一个叫爆料公社的
哦，我知道
粉丝团，对，然后里面不管是业主也好，然后里面也是员工也好，或消费者也好，其实都会抱怨在疫情期间有很多的不满啊。
对
对，因为员工一定会讲说，我都没有工作了。然后你要是要嘛就是没给我钱，要嘛就是我领不到补助、然后业者也会觉得说啊，政府也都不给我补助啊，然后我们也活不下去啊等等的这些、那我觉得可以跳脱这个产业来看看你们是怎么样去应对的。对啊，
其实听起来的话，产业别跟遇到的状况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啦，只是说看店家怎么去做危机处理而已。对啊，那现在基本上的危机处理就
抓一只鸡
突然间顿呆，还是你用访问我的方式好了，
是啊，不习惯、
对对对，不习惯对着一个
然后想说到底要主持人干嘛都不访问。
对啊
好啦，我想知道你们从好像我记得开始都是一直内用，你们从来没有做过外带吧？
啊，应该这样讲好了啦、就是我们一直在疫情的还没公布禁止内用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是做到最后一天，就是五月，我记得好像是5月20日，
就政府宣布，
对，
隔天就要
就禁止内
用的那一天，
对，然后当天我们还在服务客人。然后梅花座啊，就是
隔板啊
之类的，就什么都别做。然后隔一天就宣布禁止内用。那我们好像也没有特别的觉得紧张还是干嘛啊，就想说不能内用就不要内用、
你不紧张是因为你觉得情况不会这么糟，还是觉得算了，就是遇到了？
可能是我的个性吧，就是觉得啊，
像一条龙一样。
对啊，是一个没有啦，其实是小强啊。对啊，就觉得没关系啦，就是遇到什么就去面对而已嘛。那只能做危机处理啊，说不能内用，那我们就马上想。我记得好像当天晚上就已经在想明天要怎么做了，所以我们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嘛，
对，
立马转型。那当然这一个礼拜就是很辛苦，因为我们从完全，应该是说我接触餐饮业到现在快18年有了。所接触的全部都是吃到饱的，那也坚持不做任何的外带跟外送啦，因为我不希望说这个产业别让那个混淆在一起，所以很多客人他们之前都一直想要跟我们买食材啊，这个我都坚持不要。那也因为这么的坚持，所以我们才会坚持到现在。
那你有没有后悔当初的坚持、现在改外带？改为带外送之后，因为你知道你们一开始是卖熟食嘛，因为在店内客人来然后煮着吃，大家是享受店内服务，然后再来是享受可以边煮锅然后哇吃到饱这种 CP 值啊，或者是质感很好的那一种概念。可是外带外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你第一个煮熟锅好了出去，人家可能会觉得跟店里吃的氛围不大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改卖生食，又跟你原本的食材是完全，你知道，就是虽然是一样的东西，可是它不是在现场处理，生食的风险性又更高。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要克服啊。像我们一开始做第一天，马上就开始改成有做熟食锅来帮客人煮。那煮完了以后呢，我们也发现就是煮熟食就是这样啊，除非你有非常漂亮的摆盘。那火锅的话，坦白讲，你煮完以后就是长得都一模一样，它不会特别看起来它是可能价值1000块啊2000块，就算你食材这么高档，
真的耶。因为我也发现，就是外带的时候，然后我就是特别去找那个非常贵的那一种连锁品牌的火锅店，
对，
然后或者是单点的火锅店， 他们煮出来的那一锅，如果把牌子拿掉，其实跟三妈长
得很像。对对啊，是不是？对对对，就是，你要说是一个盲点吗？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的，因为消费者毕竟他看到的东西就是他眼前最清楚的东西。
嗯，
但是所以我们原本第一天就有推出了，这样讲的话是不是自助吧？没有自助，
没有你 说对，要自助
也没关系，第一天
我们就
把我们八种的汤头全部都上架。第一天，后来发现哇，这样子，第一是速度，因为我们的坚持东西还要分次煮，就是很多啦，就是我们店内的规模太多了，就发现这样的煮法，第一时间上会赶不出来，那再来就是太复杂了，我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们第一天做完以后马上缩编到两种汤头而已，就是收拾锅。
那不会觉得很可惜吗？
不会啊，怎么会可惜，有舍才有得嘛。
哦，
对对对，
嗯，
对，一切尽在不言中。对，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就是会一直做调整，而且这是等于这一周以内24小时，我连睡觉的时候我都想到什么，马上传来，因为我们店里的那个师傅啊，每天都要问说，店长店长，
明天到底要做什么？
明天又要做什么？所以这一个礼拜其实每天都在变化，好像每天都是重新开的一家店。因为我每天都在尝试新的方式，而且我想让客人他可以真正的就是说拿到我们的食材的时候是完全感受到就是味之丁的东西，
嗯嗯嗯，
而不是好像这个怎么说呢，
就好像吃了另外一家店一样。现在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管现在以前是做火锅啊，做烧烤，做什么，好像到最后大家只出一种产品叫便当。
对对对，因为可这个也不能怪啦，也没有什么对跟错，因为大家为了要生存嘛，那因为疫情它的变化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而且现在我们每天都要看着我们那个时钟部长嘛，
对，
每天看他公布然后决定我们的下一步，其实大家也是辛苦啦。对啊，所以现阶段如果以餐饮业者他完全不能内用的情况下，那你要用原有的食材去做很多的变化，其实有一点
难度，
而且要完全呈现内用的方式是更难的，所以很多店家他会选择把它做成便当，这是很正常的，只是说便当的呈现有没有办法符合客人想要的，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因为其实我也有试做便当，
嗯，
而且坦白讲非常好看，而且也非常好吃，当然好吃啊。我们用最高级的双酱牛排来做，
敲碗敲碗，是可以，
就是
可以订吗？
就是
还是老板你还是坚持不出？
对，还坚持，因为我如果不这样坚持，其实我们的师傅会疯掉啊。
嗯，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为了疫情来推出这个便当，那等疫情结束后呢，这便当它就消失了。因为我还是回归到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不希望疫情期间推出的东西未来会影响到店内用的消费族群。
所以你还是觉得定位很清楚就对
了，一定要清楚，
让人家很清楚说即使在外带外送这段时间不能到店里内用，可是人家还知道你的牌子到底在做什么。
对，其实这是必须要坚持的。而且虽然疫情到现在两个多月了啊，当中很多人的经营策略其实一直在改变。会不会太严肃啊？
不会，
不喜欢这么严肃。
那你可以笑笑
讲。对对对，就是说，大家的经营方式其实一直在做改变，但是我觉得这个改变呢，当然也会是好事啊，就是说也会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可以用不同方式去
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对对对，可是 我的做法会觉得我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假设未来全部大家都正常回归的时候，如果有人要买食材这一块，我会另外把它做出来，
就等于不同的事业。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让我们原有的
混淆。
嗯
嗯嗯，我有个疑问想请教， 就是 你突然听到说啊，隔天已经不能内用的时候，我觉得你蛮乐观积极的。就是有些人会讲说啊，那怎么办啊？那现在我们是要怎么活？那设计师要怎么办？像我们美发业可能有些人是有这种窘境，可是你好像就马上赶快说，我不会去想他要怎么办，而是想我接下来要怎么做。
哦，对啊，
而不是去一直混。就是等于说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面，说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很担心，把担忧转换成行动力这样子。还是你有一些挣扎，还是你根本没想那么多，就做就对了，赶快去试。因为没就像你没有做过外送外带，那像美发业那些业者，他们可能有想要转换其他模式，
对，
但他们会担心成功或失败。那你、
如果以我的角度去看。美发业者，当然我不是美发业者啦，可是如果以我去看他们的经营方式跟应该这样讲啦，就是说我不知道对不对啦，就是我可能大概算得出来一个美发业者他自己的成本开销大概是落在多少。那你说他有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呢？其实他是算得出来的。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可以少花一点，那我可能用别的方式，就是说我
销售产品啊等等的，
对对对，就卖周边产品啊，或者是说到府服务。我有听到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服务，那当然你自身安全就要做好啦。就是如果你到府服务，你一天可能接个两个或三个 case，我相信他们是可以养活自己。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从经营者的角度，反正我是自己一个人，我就可以算出我到底这个月要多少钱我才活得下来。
对啊，
那我就抓好我要做做多少的，例如说一个礼拜我现在没以前的量了，但是我就设定好可能要接多少个多少金额，然后怎么做这样子。
对，就是说我觉得设计师他自己，无论是设计师还是助理或者是店家老板，他们每一个人面临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可是应该都还是有办法去克服。那政府那一块我们就不说了啦，假设你今天面临的是完全 无那个补助的情况下，你就是从零嘛，那你就是从零开始的时候，你就去想啊，我一个月要多少开销，然后你再去算说，我要怎么去有这样的客源。
等一下，等，会不会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有领到补助，所以你讲话很轻松？
我拜托，我一块都没领到，好不好？
真的？
对啊，对啊，真的没有领到啊。
那会不会觉得很呕？
也不会觉得很呕啊，就是，我们就会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会没领到啊？我们就会去反思，我讲话都会跳着讲哦，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
我知道你蛮会剪的嘛，对对对，就是我讲话一直以来都是跳着讲的，所以说。我的想法是，我们要讲什么啦？
对啊，
我刚讲什么？
就是没有领到补助
哦，没有领到补助这一块，我也去想过为什么我们会没有领到补助啦。坦白讲，我们是四人以下的店，就是说我们在开店的时候，当时的申请是四人以下的公司，那确实我们就是四个人在营运一间吃到饱。这个你在台北市大概真的很难看得到，一般都是家庭式才有办法这种做法。那我做这个产业做了16年的，我也一直在反思啊，反思什么呢？也是因为疫情让我反思很多。如果我们要把自己的事业做大，我们就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要按部就班的来，就是说。
你是说以前该做的功课就要做？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可能真的需要政府，
比如说正常报税，然后
我们都不，这个要澄清一下，就是正常报税，就是更有趣的就是我们是一间四人以下的店，然后我们完全都是实报实销。
对，这个我觉得蛮屌的，因为其实
神奇的
我本身以前是做顾问的啦，其实现在也是，只是说产业别放在美发。那现在有接触餐饮业，我也发现其实有很多这两个业别里面有很多店家都不是真的实报实销，因为实报实销会垮掉。
对，很少啦，我坦白讲很少会有实报实销的，打着这种就大概只有吉林路这一家而已。对，但是虽然我们做实报实销，我们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不用担心逃漏税的问题。 那我们每个月的税金都，你实报实销就一定比一般人高很多嘛。
当然，
对。可是这个东西跟补助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真的完全都没有，就是因为政府他没有在看你报多少税，补助你多少、啊
哦、
他只是看你的公司的营运大小，就是说他现在的补助都是可能很大的企业，然后他底下有几百人，然后依照这个人数去做你的补贴。
嗯哼哼，
那我们是四人以下，就又不符合这个
规则，
嗯、所以我们在这个疫情，其实疫情是从去年就开始了，根本不是这两个月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去年的时候就已经，
所以等于去年老天爷已经给我们一个暗示，然后你又不好好做功课准备，
对对对，
应该是
这就是这就是人性，哎，这就是人性，
想说不会再来一次啦，
嗯，也不是不会，因为我们坦白讲很忙啦，也没有去想到这块啦、嗯，就是，
但是反而这个疫情让你想到，在你经营上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再补足、
啊。其实我是很感谢这个疫情的，但是讲出来可能会被骂惨，对、啊，因为我心里是觉得很感谢。因为有这个疫情，然后让大家可以冷静下来去思考自己的问题，还有这个社会的问题，还有这个人性的问题。
当然要另外帮你开好几集，
太严肃，太严肃了。
那你觉得像如果是员工呢？
嗯，员工的角度吗？
对啊，
在别的在别间店，我不知道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可是我有听很多都是做一休一啦，或者是说他们一定是分流吧，员工都必须分流，因为其实现在
交叉感染，然后再来是成本的问题。
对，他们的成本问题很高啊，因为你现在的货量哦，跟就算是你外送外带，你生意非常的好，
营业总额落差很大，
也不可能像以前，因为你内用跟外带同时并行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八个员工，假设好了。啊，你现在只有外送外带，你再怎么生意好，可能他会缩编到四个至六个员工，那剩下的两个跟四个怎么办？那他们就是要休息啊，所以这个店家一定会谈好啦，其实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就我们店的部分，因为我们店的部分，其实我们的同事都蛮好的啦，就是他们都自愿要休息。啊、我
还是比较担心安慰、
啊、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所以我都想说，
但我觉得害怕
蛮贴心的，
害怕是正常，
对，蛮贴心的、啊、然后我、因为他们有的都是坐交通工具嘛，就是坐公车、
哦、
大众运输，所以我当时禁止内用的当天我就马上问他们、那你们想做我就一定会排你们工作，可是他们更贴心，说那来要干嘛？就没事要干嘛？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就坐在那边都没关系，因为要如何做外送外带，在我的脑中马上就要想怎么做。那我只是希望他们能有正常的收入啦。对啊，我也坦白讲，我们是亏钱在做的啦。就是我明明知道我开店要亏钱，可是我们还是必然要这么做，因为。我不想要店里停摆，为什么我怕停摆？因为我怕哦，我怕那个啊，桌椅发霉啊，那会不会很无聊？我担心的点很无聊吧？
无聊。
对，可是这个是真的啊，就是说店里就跟房子一样嘛，你只要没有人住，你就会感觉到它的潮湿，
能量场不一样，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然后，所以你要在哪一天再度营业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那个可能。那种感觉要再抓回来就难度有点高，
对对对，就是很像人家讲的手感嘛、你打球也有一个手感嘛，对啊，所以我每天都营业也没有休息，
而且听说你每天其实不管外送外带没有人进到店里面来，你还一定会拖地扫地
哦，对啊对啊
然后坚持要刷地板，
对啊，坚持就是、
很棒，
对啊对啊，就是有人来 买食材的时候，他们说、店长为什么我想不透呢，明明就没有内用，为什么你们要坚持每天要拖地？我说啊，这你们不懂啊、因为一个当然是就是说卫生整洁，我觉得这个它要维持啊。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有发现哦，人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每天要做的事情，然后你给自己说啊，没关系哦，我们改成三天拖一次。 再来就会变五天拖一次，再来就是啊，没关系啊，今天也不长，就不拖了。
那是跟减肥很像，
对，
我明天再减啊，我明天再运动。
对对对，就是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类似的啦，完全都是人性的问题而已啦。我觉得都是人性的问题。
那你当初一直想说要搞外送外带的时候，不会怕就没有办法成功吗？因为本来就不是你擅长的事情。好像一个礼拜之内，你们在三个平台不同的建制外送外带，
这个当然要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也算是，应该是说，这算是友情赞助吗？还是说，这个算是友情赞助吗？
怎么说？
因为我们的那个企划算是也是很好的朋友吧，那他也是一路支持我们。然后
我为什么一直在笑？因为那个就是在笑我本人，
所以
不知道到底谁是谁的干爹、
啊。对，就是
那时候一个礼拜从那个完全没有的服务项目转成外带外送的时候，真是把我逼疯。
对啊，对啊，
因为所有的设计啊、行销啊、
每天
广告，然后包含平台里面所有的资讯内容，三个平台又不同，所以就一直在几乎24小时在 run 这样。但其实我也蛮感谢，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期间是没有工作的，但我还工作的，你知道，还超时。
千万不要这么感恩，对对对，放弃。
对啊，那我觉得互相，因为我看到虽然是不同业别，不同于美发业，但是就是每个人很认真，想要为客人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蛮认同这件事的，所以我就决定插手管一下这样子。
谢谢谢谢，
不会不会。那你觉得消费者，因为像美发业也会觉得啊。我店啊就常常大家你知道都会拍一些影片，我们有什么防疫措施啊、实名制啊、喷酒精，但是客人要上门的其实还是比例差很多。那你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你会觉得啊，赶快赶快开放内用，让消费者赶快进来，还是说你觉得有其他的想法？
我现在的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虽然大家一直想要赶快开放内用，但对我来讲，开放内用跟不开放内用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啊。当然会有很多，大概有一半的客人他们会想要来店里吃，那是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我们的价值，是在哪里，然后当然吃到饱对他们来讲是很划算的。他们讲的 CP 值很高，
对，尤其这段时间大家就是买食材之后
更
了解，
更清楚知道说，原来他们以前在我们店里吃，是多
这么的划算，
对啊，
然后质感又好，
对，那我还是要再跳着讲了哈，就是因为穿插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自从外送外带以后，我们为了要包装，一开始我也是希望不要在包装上花太多的包材啦，因为我会觉得，因为这波疫情的话，我们为了包材要让大家变得很好看，东西看出去卖相很好，我们花很多的费用在包材上，那这个到时候又会造成一个环境的污染，
真的海龟都在那边，
对对对，然后我边做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在想说，我就一直在想，我这样子对吗？我这样子对吗？就是这样，我会睡不着，我这段时间瘦很多。所以我在想海龟怎么办但是前提就是说你又要让客人觉得东西好看，那又不想要花那么多耗材，我不是为了省钱，我是真的是觉得这个未来就是会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为了撑过这个疫情，然后会造成更大的环境污染，我觉得我快要去环保局上班了。我现在都一直讲说，如果我没有做火锅店，我应该是在环保局上班。
没有，真的要爱地球啊！我觉得这很恐怖，因为大家现在一窝蜂在使用，其实之后自食恶果的还是我们。
对啊，对啊，他就是大家想要的就是卖相嘛。
对
啊。所以我前面有一段时间，我一开始就是不想要有这些包材，我还送锅子呢。
对，听说店里的那个内用锅全部送光光
啊！对啊，对啊，我原本想说啊，还好好好多几百个，
老板直接送锅子，买火锅直接送你锅子，有够夸张的。
原本想说，疫情如果很快就开放了，那你们到时候拿锅子回来，然后再做折抵就好了，小事一桩。
想不到一直延期，
对啊，我在感觉
锅子都不够。
对对对，所以后来也是没办法， 就还是买了那个，那个
可以装的铝箔。
对对对，嗯、就是也是比较质感也算不错的盒子的啊、嗯。对对对。
对，那刚刚讲以消费者的角度，你会很希望赶快就是，你知道所有的业者都希望赶快开放内用啊，或者是
以消费者
解封等等之类的、
哦。消费者的角度当然是希望可以开放内用，但当然还有一部分的人是会怕的啦。对，因为有的客人也打电话来说，哎，店长店长，我讲真的哦，如果开放内用，我还真不敢去吃耶。
哦，你说消费者打电话？
对啊，他说，哎呦，我也很想去吃，可是我们真的不敢啊，因为现在那么疫苗也都没打完啊，谁敢去吃啊？所以，我都是当朋友听听，陪他们聊聊天啊。所以我们这段时间真的都是在交朋友。我讲，
所以其实真的先不用管，
啊、
就是要不要，或是你心里有真的很渴望消费者赶快进来消费。
哎、欸，不会不会，
先不用管这个啦，
先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样子。
对对、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是有店面的，所以我们会有所谓的成本的压力在。
嗯，很多美发业者也一样、啊。
对，所以我们刚刚跳开讲嘛，就是说，如果他是单单设计师的话，他的压力会比较少。所以我才刚刚才
聊说，
他们可以去设定哦，可能他去找他之前的客人，
他自己工作室就很方便。
对对对，他们可以自己去联系啊、嗯。然后至于你要不要给你的客人打折，你可以自己去决定。
嗯，
对。那我们店家的做法就是，我现在把它包成一包一包的食材，那当然他们有需要他们就买、嗯哦、不要我都叫客人不用捧场啊、
嗯、
很多客人我感觉到他们是为了想捧场想支持我们，可是我都觉得不需要，就是说他们真的有想吃有需要，那比完价以后他觉得、欸、这个价格合理，那他们就来买，那如果觉得、哦、太贵了，那他就等开放内用就好了。因为我讲真，这个又要爆料了一件事，
怎么样？好想听。
对啊，不是
其他都剪掉，只留这一段。
其实我看了，我其实，在第一个礼拜，我在看整个市场的转变，因为我本身做采购做太久了啦，所以我知道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等级的东西会呈现出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因为这叫做生意嘛。
嗯，
如果我去评论这些东西，会也会到影响到别人啊。
嗯，
对，那我只能说每一个人做生意的方式，
所以你要爆什么料？
确等一下
啊、哦，还没
急，不要急，对，就是人家有人家有他们的手法，嗯、然后也都没有对错，就是说你觉得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个价格你 OK，、
嗯、
哦，那就都没有问题。
嗯，
对，但是在我们店内，我觉得啦，我给出去的东西一定是在店里吃的等级，就是这样。
嗯，
那为什么？我不在价格上做那个叫做所谓的割喉战嘛？
对，
为什么我坚持不要？我今天可以价钱压非常非常的低，然后量卖非常非常的大，可是我就说，我觉得这个毕竟不是长久啦。
嗯，
对，对我来讲不是长久，因为我今天为了要冲一个量，然后我把价钱弄得非常的低，甚至于亏钱，为的。应该是说，只是把库存卖掉吧。我坦白讲是这样。
哦，欸、你觉得他们是销库存，其实不是、
欸、前期呀、啊，前期、
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可能第一个月大家他突然间说停的时候，所有的人面临的问题通通都一样，不管你多大的企业，
先把库存卖掉，
越大的
进货就是
对，
嗯嗯嗯，
库存越多嘛。我还看了一些，比如说像王品他们的库存都是。去年啊，我有看到去年是几亿哦，库存哦，
嗯，
这些东西它放在里面都完全没办法销售出去的时候，它是要负债很多钱，因为库存要找地方放，
哦、
要电费，
嗯，
这个都是
保存费。然后如果真的又一阵子超过了那个使用期的时间，
品质
又
会
变
差掉，
嗯，
对，所以为什么大家你会发现前期的时候大家都是半价啊，
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因为
第二份免费，
对，没错，
嗯，
都是要把库存清掉的，
嗯嗯，
那我们到现在还在进货，
嗯，
还在进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新鲜的、啊，
嗯，
对啊。就是
符合你觉得外带外送，其实不管有没有赚钱，它就是你在经营你接下来的品牌的持久性。
当然啊，对
对
对，
嗯，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
嗯，
啊，所以刚爆的料，你就说大家是卖库存。
哦，没有说，
我只听到重点。
没有没有，就是你听得懂就听得懂。
哇，好好好，自己去体会。
对啊，所以
没有啦，我觉得经营真的就是辛苦，在这段时间，不管业者也好，消费者也好，然后你是员工都好，都很辛苦。
没错没错，
共体时间，对不对？其实我们要聊的还很多，因为听说那个小龙这边就是家族以前都是做火锅的嘛，
啊、
还有采购等等。
哦对啊、
我们想说有机会，因为我很想要成为他的那个就是编剧，他出一个火锅世家、哇，听说非常的精彩。
对啊，我差一点把那个什么
台湾龙卷风干掉，是不是？
对，差一点卖剧本给明世。对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啊？看你要不要帮我写一下。
好啦，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因为我们现在聊的太多，但是我觉得可以，反正就是从其他业别啦来思考一下。
对，
我们可能没法业者，甚至你是消费者也好，你有可能是本身经营餐厅的，或是其他业别的。然后也大家都可以想一下，反正共体时间，然后这个聊天，就是他。你要说他没重点吗？其实
没什么太大重点啊，就是聊天啊。
对，就是聊聊。反正在疫情期间，大家放轻松一点点。然后，面对困难的人很多很多，但是你觉得他是困难，他就是困难。但是如果你不要想那么多，反正就是
我们主持人真的很正面哎，很正向哦。
真的吗？
他不管怎么样，都会把他拉回到。这个就是，
可是真的吗？这就是人生啊，阿们
不是当归。
对啊，这是人生。反正明年的今天，或者是后年的今天，如果你都活得好好的，你知道日子就代表已经过了嘛。
是的，
对啊，所以就不要想太多。
这个是要结束的意思吗？
对，你还想要讲日？
为什么这么快就收尾了？
对，你知道我们每一集都不会超过三十分
钟。真的、哦？
好了，我们就是。大家开放留言有没有？如果你想要继续再听有关于不同业别的故事，你就继续留下来。
所以如果他们如果没有留言，就是
你讲
得
很烂啊、
哦，
就不想听你
这
边。
不会吧？怎么这样子？还是他们想要来到现场看？
你知道吗？我们做这个 podcast 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一直主动叫人家说，请你上那个 iPhone 有没有？就是那个 Apple podcast 的去帮我们点五颗星、
哦，
或者是帮我们。其他平台，
所以这一次要请大家帮忙。
对啊，拜托，拜托，拜托，好，催票一下。好啦，
我有没有下一集就靠你们了。
对，就靠你们了，好吧。好，那就这样子，谢谢你。
好，我
真的要结束，
真的
麦克风，
不要这样嘛。
好啦，
看别人都讲很久，为什么我那么快就
跟人有关系？
好啦
，OK， 拜拜，拜拜。